好，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二讲。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基督是做大祭司的特点啊。那还有讲到我们大标题是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哈。在上一次讲到了第四章第十二节，因为神的道是活脱的，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前面有个因为哈。因为前面讲到的是跟前面的是有关系的啊，那我们中文和合本呢很多的这个连接词呢都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所以让你觉得好像这一段一段的，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哈。神的这个道 logos，我们可能想说是神的话，可是你要知道在这边呢，最主要的就是讲耶稣基督这个 logos 话语。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活泼的，他是有功效的。那么亚兰文这边讲哈，他说是上帝的显示者耶稣，他还活着，而且至高无上。那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我们有些时候会想啊，那神的话难道有这么有威力吗？一直等到你说哦，原来这里是讲的主耶稣基督，他连我们的魂、骨头、骨节、灵啊、魂与灵、骨头与骨节啊，甚至我们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分辨得很清楚。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十三节讲到，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那么这两节圣经呢，我们弟兄姐妹可能都很熟悉啊。我们在讨论到圣经对于人类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的时候呢，往往会讲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因为这边讲到了。魂与灵要把它分开来啊，但是呢，基本上在一般的神学家的看法里面，灵跟魂是在一起的哈，然后跟肉体分开来啊。那只有在有些的时候，你要分得很细的时候，你才要把灵跟魂分开来啊。那我觉得我们不必花太多的时间说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啊，因为那个会造成很多麻烦，对于解释圣经上面的比较不太容易哈，所以呢，我基本上不会去探讨太深入这一方面。但是我们在这边要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我们学的呢，我们是要学像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既然耶稣是所谓神的道，那我们对神的话、神的所说过的话，以及他现在给你的话，那我们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个 logos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在我们理解到四章十二节的时候呢，他说比一切两刃的剑还快，意思就是说它能够穿刺、穿透，穿透什么呢？你不管是任何人的伪装，不管人他外表如何，神的道就是能够刺入，有很多的假冒的东西、虚伪的东西。你是可以分辨的好歹，然后我们今天会讲到第五章十四节，那个神的道，其实说穿了就是耶稣的灵。你真的要这样看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讲到 心中的思念，我们上次讲到这是一个逻辑的潜意识。那什么叫做逻辑的潜意识呢？就是说你已经对一些理性的思考你已经下了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呢就已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了。打个我们最简单的比方啊，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40年前华人教会都是灾前被提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大灾难来之前呢，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呢，教会呢不会经历大灾难。那这样子的一个神学架构思想已经深深的进入到我们当时信耶稣的人都是这样子以为的。所以呢，那个已经怎么变成你一个逻辑思考的潜意识了。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就对这个神学思想呢，诶，你就被它影响了。就像有些人现在呢，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接受耶稣以后呢，永远不会失去救恩。哇，他这个已经进入到里面的逻辑潜意识了。所以这个逻辑潜意识还有什么视觉化的潜意识啊？那我们上次提到视觉化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小时候呢跌到水里面去了，哇，你又很害怕水，那个视觉化呢，你一看到水呢你就莫名其妙感觉到害怕，已经什么已经进入到你的潜意识里面了。这意思是你现在这个人已经有这个潜意识让你感觉到逻辑思想也好了，视觉化思想也好呢，都已经能够分辨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对于意志释放的人来讲，哦，他非常的知道，他知道，哦，你这个人怕水，你这个人呢从小可能有这些的问题哈。那神的道都可以分得清清楚楚，那为什么要十二节呢？因为是三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那这个有关系呢，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是讲交账。因为有些吕正中版本他是说，被创造者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一样是不显露的，万物在我们必须和他算账的主眼前都是赤裸裸捉襟见肘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今生今世在这个世界上过生活，你没有一项东西可以向主耶稣隐藏的，因为在他的眼里面啊，在他这个属灵的眼睛里面看穿了所有的伪装，看穿了所有你潜意识里面你的问题是什么，他都清楚，他都明白，甚至你的灵你的魂他也可以分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的 intention 动机想法是不是按照神的这种规范，是不是按照神的话语去思想的，还是按照你的情欲是去推动的？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了若指掌，人没有办法在他的眼前怎么样遮蔽自己，遮盖自己。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了，我们的上帝非常厉害，我们的耶稣了，他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在他面前隐藏的，包括撒旦魔鬼的伎俩。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学习神的道就是在学着像耶稣，那将来你越像耶稣，你也可以把人分辨得很清楚。Believe or not, 不管你相不相信，你真正的一个属神的人，你可以到这样子的地步的。好，第14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 伟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便当持续持定所承认的道。这个道原文是没有的，就是持定你的信仰，你所宣认的信仰。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你就要持定他。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就穿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因为他穿越了，所以你跟我也可以跟着穿越。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到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也是跟着耶稣基督穿越。穿越哪里？穿越一重天，穿越二重天，到达三重天。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持定把握住，坚持继续不断的持守，坚持我们所承认的信仰。所以我们讲过，相信有三个成分，就三个层面啊。第一个就是你相信，第二个你依靠，第三个是你持续坚持到底。所以相信这三个层面，我们华人往往只知道第一层，你不晓得第二层，你更不晓得有第三层，那这是很可惜的哈。好，那么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然后第四章第十五节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什么根据呢？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或就是疾病啊？所以每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说啊，主耶稣啊，我现在生病了。那耶稣他就在告诉你说，他跟你怎么样，跟你同受苦楚，一同的感同身受你经历过的痛苦，因为他曾凡事受试探、受试炼、受诱惑。要知道主耶稣一定吸引很多人来跟随他，那一定是有很多很漂亮的妇女啊跟着他，而且耶稣基督凡事都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这就是最难人可贵的地方，这个没有犯罪的耶稣基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但他现在已经到达了高天。耶稣等于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历程在告诉我们，今天你跟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会遇见试探，我们也会身体软弱，但是这个大祭司体恤我，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只是他却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体恤你、体恤我，不是说他同情你犯罪哈，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告诉你说，你可以跟着他不犯罪，你要坚持你的信仰，你可能偶尔犯罪没关系，他是你的大祭司，他会为你祷告，让你重新站立起来。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你永远都需要耶稣宝血再一次的洁净，你永远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永远要看着耶稣，他体恤你，但是他不是认同你可以犯罪，不是这个意思哦。他会给你再一次有机会，再一次站起来，只要你做什么。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了要得延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你随时可以到施恩宝座前，你可以随时穿过第三层天，穿过第二层天到第三层天哈，到神的宝座前，或者你说啊，我现在就是到我的圣灵的宝殿哈，到你的心灵里面。耶稣以圣灵的形式住在里面，你可以到那个宝座前 毫无畏惧的、勇敢的、持续的、厚着脸皮来到耶稣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这个就是进入垂直的帮助。意思就是说，神在等你，神在这方面很被动，你来，你需要神，你需要耶稣基督帮助你，他在等你。他给你这样一条路，他等你，等你来找他，他才施恩典、施怜悯，进入你随时的帮助，也就是说，进入到帮助你的那种的状态当中。你说：“主啊，我没有能力，请你帮助。”那你就进入到他帮助你的状态当中。如果你今天还是说，哎，我试试看哦，试试看啊，那神就在旁边等你。所以我们在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有这么一层，啊，就好像一个非常熟练的这个帮助者，等着你说，主，请你帮助我，他就来帮助，因为他体恤你的软弱，他知道你胜不过。他提醒你，那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找他说主啊，请你来啊，我交托给你啊，我相信你啊，这个就是信靠了。你信靠他会为你做成吗？你一直坚持着信靠他，你相信他给你的应许吗？他提醒你的软弱，你胜过这个诱惑，胜过这个试探。因为他胜过，所以他可以帮助你胜过，他可以带领你胜过。他一直在为你祷告，一直在等你，你来找他，他就帮助你。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下面呢，第五章第一节哈，因为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或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赎罪祭等等啊，他能体谅那些愚蒙无知、失迷走错路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个他自己是指人间的大祭司哈，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所以意思就是说，一个大祭司呢，因为他也是人哈，人间的大祭司，他是人，所以他知道这些人呢，因为迷失了，蒙昧无知了，啊，违背了神的心意、神的律法了，所以他可以帮助他们。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些大祭司本身也是会体恤软弱的百姓。那一样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也一样的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好，这大概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我们今天呢？讲到下一段哈，就是讲到做大祭司的条件哈，是从第五章的第四节一直讲到第十节。第五章第四节，而且这而且啊，请看啊，而且跟第三节又开始了。故此，他理当因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是人间大祭司。第四节，而且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 Aaron 亚伦一样。所以呢，原来要做大祭司，是要被呼召的，像亚伦一样。所有亚伦后裔，他当大祭司的，一定是亚伦的后裔。所有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但是大祭司特别，他们要选的。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啊，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在诗篇第二篇那边讲到，就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原来这边是在讲什么？讲耶稣基督被选为大祭司，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是复活之后成为大祭司，因为他在人间的时候，他不能够做大祭司。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但是呢， 第五节讲说，如今耶稣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 ，no， 不是的，乃是在乎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又如经上一处所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的。麦基洗德就是无父无母，这个我们第七章还会再讲到麦基洗德做祭司哈，你就知道了，他真的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但是呢，这预表了什么？预表了耶稣基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做祭司。那你记得哈，希伯来书很喜欢用"永远"这个字，为什么要讲永远呢？你看啊，我们今天会讲到永远得救的根源，你会讲到永远的约定、永远的灵啊等等，非常多的永远、永远。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希伯来书的一个特点。那我们讲的第一点，做大祭司第一个条件一定是要人。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世为人呢？因为他要做大祭司。他要做永远的大祭司呢，那他必须要复活。你复活才可能永远。你在人间就几十年而已。那第二个是必定是蒙召。你是不是被蒙召？我们今天很多的职份是受到呼召的，就像我为什么要做牧师，我是蒙召，真的是被召。这个蒙召也是对我来讲刚开始不是很明显，当然我们现在回头看起来是非常的明显。那这个蒙召呢，那我们就回应了基督耶稣降世为人，基督为大祭司是蒙神所召的，是在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的。主是在复活升天之后做大祭司，主若不复活就不得为祭司，因为地上有照着亚伦等次做祭司的人，祭司为大祭司是更高的，因为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的。 OK， 好的，那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哈。好，我们再看今天呢，我们要处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五章第七、第八、第九，然后十三、十四，这两个是一个大问题。好，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就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一节哦，这一节真的把很多神学家困惑了很多。那我去看了很多解经书，然后我找到了四种看法。这四种看法当中有一种是我自己的看见，所以呢，我就把它提出来，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这一节圣经呢，引发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那这个很显然的是指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很多的人呢，也因着这个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哈，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大家就觉得，哎，耶稣基督流泪祷告、大声哀哭，到底是为了啥事情啊？他为什么流泪祷告？而且这边讲说能够救他免死啊！哇，难道耶稣基督软弱吗？而且他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这个地方呢，我稍微解释一下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哈，第一个解释呢，就是基督也会软弱哈，因为他是神，他也是人。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求那杯离开他哈，什么杯呢？就是非常痛苦、恳切祈求啊，求神不要让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然而他也却说：“哎，求神按着他的旨意哈，不是我的旨意哦。”但是呢，许多神学家跟许多的信徒呢，都认为啊，耶稣是人嘛，所以耶稣也软弱了啊，耶稣也在哭啊， 在流泪祷告啊，主啊，你不要让我上十字架，好痛苦啊！对，求你不要让我钉十字架哈。但是还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啊。这基本上是这样讲。那很不幸的，很多的神学家跟信徒都是持这种看法，说耶稣是人嘛，这个。尽管他已经预言了啊，他说他要被钉十字架，死后3天复活啦，然后听起来好像好像很自然哈，意思好像耶稣就可以上十字架，不要害怕哈。但是在被卖的那一夜呢，他又开始害怕起来啊。但是呢，这种看法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什么的应允啥意思呢？就是说，那他就不用钉十字架吗？但是基督还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既然耶稣早已经预言他会死，而且3天后复活，而且他已经预言他是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他在约翰福音3章也讲了，那个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啊，照样人子也会被举起来。所以他已经知道了，他将来会被钉十字架。那他怎么可能是在最后一个晚上这么 critical moment 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呢？他开始害怕，还软弱的要求父神不要让他死。那这个就是一个神学上很大的争议的问题。到底这个地方，耶稣在求免死什么事情呢？啊，所以呢，第一种看法就是说，哦，基督也会软弱，因为他也是人，这是第一种看法。啊，第二种看法呢，免死的意思是临死。怎么说呢？人有两种死亡，一种是肉身死亡。一种是临死，临的死亡与神隔绝，就像呢伊甸园的故事里面哈，神对亚当说哈，你吃的那日子啊，就吃那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呢，你吃的那日子必定死啊。那个死的原文有两个死，就是英文讲说 you're gonna die and dying，就是说你立刻死亡。而且也正在死亡，所以呢，一个是讲肉身呢，你逐渐死亡，哈，dying 就是在进行式的当中，那么你的灵跟神之间的交通呢，就立刻死掉。所以我们在讲临死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绝。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第二个看法就是说，基督大声哀哭的祈求，不要在他肉身死亡的时候离弃他，就是父神要与他隔绝，是他最受不了被天父弃绝。所以，请看看呢，诗篇22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一个就是说，他在临了死亡，他知道他是代替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全人类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天父就弃绝他了。这叫做临死隔绝的意思。尽管呢，最多只有3天3夜的时间哈。耶稣也认为受不了，所以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是说耶稣基督的祈求是不要按照他的意思，乃是成全父神的意思。所以终其一生，耶稣基督从永远到永远当中有那3天的时间，父神是弃绝他了。父神完全弃绝他，就把他当做什么？把他当做犯罪的人一样。所以呢，就叫临死。所以耶稣基督很痛苦，他不能够承受 父神弃绝他，所以他汗如雪滴的滴在地上。他是这样子的爱神，这样子的跟神有这么紧密、亲密的关系，他不愿意放弃掉，哪怕最多只有3天。所以这是第二种看法。那你去看了这个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写啊，这个关于这个。不要成就父神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啊！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说啊，父神啊，成就你的旨意啊，不要成就我的旨意哈。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的讲法就是说，他不要与神隔绝。我想我们在这边的重点就是说，你跟我有没有看重与神那种亲密的关系，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跟父神隔开的，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呢？免于在克西马尼园过早死亡。怎么说呢？他请求上帝让他离开那个杯呀、啊，是撒旦试图让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过早的死亡之杯。他要必须是死在十字架上，他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而不是在克西马尼园就被人家一刀子了结性命。所以他汗流满面、血迹斑斑，他在祈求上帝要让父神的旨意成全，这个十字架上的死亡必须要实现，所以神回应他的祈求，经历了克西马尼园的痛苦，好让他成为我们的牺牲，除去我们的罪。耶稣在园中并没有被摇动，我们有一位勇敢的救世主。意思就是说，耶稣的祈求免死是免于死在克西马尼园。因为他害怕不能完成父神的旨意，他死也要死得其所，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不可以死在克西马尼园。不是他软弱，而是他超级勇敢，他要完成父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很多人会来拿他，因为他知道犹大卖他，他会找很多人来抓他，在这个抓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不小心就被杀，而没有办法完成十字架上的这个预言呢？所以他祷告。所以这里面引发了一些问题，说：哎，父神所定的事情，难道我们一定要祷告吗？答案是的，在旧约里面，但以理看到，他读到耶利米的预言，被掳70年之后，被掳的人要释放回来，要回归的。所以但以理呢，算一算呢，70年到了。所以他就开始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的应许需要人的祷告去让它实现，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以神定的旨意，你也要加入，付上祷告的代价。你不要以为说这是神自动会发生的啊。我们人对于神的事情呢？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这种期待啊，说上帝旨意啊，你一定会成就了，不管我喜不喜欢，我支不支持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他的这个设定是要你来参与的，而且是要你自愿来参与的。所以当你去看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在第10章他就 代替他祖宗认罪悔改，他要这个70年回归的这个预言能够实现啊！第二点，神如果给你应许，神如果透过先知跟你讲话，你不要以为事情就会照着他的话成就，然后呢，你一点都不必动了，不是的，你要再三思考。付上祷告的代价，所以呢，耶稣基督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一个勇敢的救世主，他不是害怕面对十字架的这种苦行，他是求神不要让他在克西马尼园过早死亡。这是第三种看法。第四种看法就是免死的原文是。从弱道里面，从那个里面的状态当中呢出来，所以呢，第四种看法就是说，免死应当翻译成从死里面出来，什么意思呢？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是要顺服天父旨意的祷告，也是恳求的祷告，他愿意顺服至死。然后恳求什么？恳求他死里复活，因为他的全程蒙了应允，是主顺从了父神的旨意，所以神也就应允了主叫他从死里面复活。这是第四种看法。所以免死就是从。死的状态当中出来，原文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呢，第四种看法就是说，耶稣这个哭泣、大声呼求、汗流血如血滴般掉在地上，他是要哭求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个免死应该翻译从死里面出来，就是。他恳求主让他从死里复活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第四种看法。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我们有一题作业，我要你选，就是说你觉得哪一种看法，然后写下你的原因是什么？好，因为你知道我们教导圣经的。不能告诉你说就是这种看法，你要自己有思想，你要自己心窍习练的通达，要能分辨好歹，分辨是非。所以我把这四种看法给你，你自己要看哦，自己要思想，自己祷告问上帝哦，上帝你到底是？哪一种情况？OK，好。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顺从的希腊文啊，5128哈，hupakoe，它的意思呢是听，或者是听敲门声，或是注意的意思。所以呢，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这个第八节这样看的话，那免死哈，就是死里复活了，诶，可以讲得通啊。苦难啊，要经历这个十字架。第三种好像也行，那第二种也行，第一种就不行了。我只是告诉你了哈，但是你什么叫做因苦难学了顺从？你听从的是神的旨意，一定要顺从。但是你顺从主的话，顺从父神的旨意呢，你一定会经过苦难的。但是你在经历苦难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一直顺服下去？那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功课。 哎，你会不会因为信仰遭受到逼迫呢？你就不顺从啊？这个就是我们英文讲，这叫做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啊。因为每一个人你面临挑战的时候，你面临这种试探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才会显出你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你是顺从，继续顺从主耶稣吗？还是你顺从你肉体的害怕？还是你顺从你肉体的情欲呢？OK，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虽然是上帝的儿子哦，还是因着苦难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那这个顺从原文是听啊。在苦难当中，你是不是还在听？你还在温习神给你的这些旨意？你愿意听从吗？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啊，完全就是完美啊，成圣的意思，或是成熟的意思，就为凡持续顺从，那这个顺从呢是5129哈。这好像是叫hupakoeo，它是一个动词，就是持续现在式。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性的顺从？一个习惯性顺从主耶稣的人，耶稣基督就成为你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在寻找这些习惯性顺从他的人，在苦难当中还一直跟着他不走开的人，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除了约翰以外，其他门徒通通跑光了，除了约翰还有几个妇女之外，其他人都跑光了。但是后来，耶稣把他们找回来。那我们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你可能会一时软弱，像彼得一样。那没有关系，你还可以回来，你还可以继续养成习惯性的顺从，因为他这样子的人成了他永远得救的根源是谁呢？就耶稣。所以耶稣他要成为你永远得救的根源，他要拯救你，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啊。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乐情版，他说以这种方式证明是完美的之后，是耶稣完美哦，他现在已经成为所有听从他、服从他的人永恒救赎的泉源。所以耶稣的苦难呢，被视为聆听和服从上帝的典范。问题是你跟我愿意学习吗？神的旨意就是要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人代赎，但是在过程当中是受尽苦难，而主耶稣还是顺从，不离开父神。我们要学像基督的完全。就是要经历苦难，而继续的顺从主的旨意。所以，我们的功课。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就结束了，才刚刚开始而已，在得以完全、得以成熟啊！因为在马太福音5:44，他说我们要都要成为完全人，像天父的儿子一样。你跟我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像耶稣那样子的完全。所以，既然他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学像他的完全。那么，弟兄姐妹，你也一定会经历苦难、困境当中，你是一个持续顺从他的人。 那么它就成为你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信徒是轻轻松松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哦，做基督徒很轻松，我都不知道他的信仰根基在哪里。为什么？我马上讲到你的根基的问题。第十节并蒙神召的麦基洗德等是称他为大祭司。这意思就是说，他完全了，他就成为大祭司。他是麦基洗德等次，是永远的大祭司，所以他永远成为你的帮助，他永远成为你得救的根源。只要你持续的顺从他，无论任何的环境。OK，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啊，或者以在所受的苦难上学习了顺从啊，主宁可受苦受死，也不能够不顺服神的旨意。顺从，哎，你就要受苦，受苦，那你还是顺从。耶稣基督被逮捕，耶稣基督被仇恨啊，耶稣基督被陷害。你还会继续跟随耶稣吗？你还会继续？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经过这些以后呢，我们对比的过来，我们今天被毁谤，被陷害，被污蔑，被假见证造谣，你还是会跟从主吗？你还是顺从神的旨意吗？主他有受苦的经历，就是致死顺服而得胜的经验，那他就完全了，所以他成为我们中信慈悲体恤拯救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得救永远的根源。那同时你也会一定会经历这一些，那你有这些经历的时候，你还持守你的信仰，那我告诉你，你通过了考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你一定有你的考验，我也有我的考验，他也有他的考验，有人多，有人少，但一定有。我们真的是求神的怜悯啊！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受了，学了顺从，这他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所以主在克西马尼园曾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照将这一杯撤去。因为父的旨意呢，是叫他替人受死，不能够撤去。"所以主又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杯若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你逃避有安稳，顺从有十字架。主还是顺从的，并且主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虽有苦难当前，也不拣选罪孽，就是不顺从的意思啊。悖逆就是不顺从，那悖逆就是犯罪了，还是拣选神的旨意啊。所以感谢主，主如此顺从，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不只是赎罪的根源。乃是得救的根源。我们在最终是因他得救，我们在遇苦难试炼当中，哎，也是靠着耶稣得救。所以，我们看见主怎样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也就在我们的苦难当中学习顺从，抓紧耶稣基督的旨意，不愿意犯罪，不愿意按着自己情欲去做事。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真的。他的苦难试验他的完全，就是他的完全是需要经过千锤百炼的。同时，他既得胜，也是忍受的苦难，这些苦难就证实他的完全，绝无失败与缺陷。这里所强调的是，这全是永存的实际。就是永远存在的实际当中的耶稣基督战胜了所有的苦难，这些试验呢，只证明他已经完全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 总是会有一天，如果你还没有的话，一定会被试验的。那试验的时候呢，你一定会说：“哦，主啊，怎么那么苦啊？”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有很多人都在不同的试验当中。那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基督的八个事实哈。这个地方讲到呢，从第七节开始呢，他在肉身上所受到的苦难，他向神祈求，大声哭泣，流泪祷告。他祈求从死亡中得救，而不是从十字架上的死亡得救，因为他还是死了。在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啊，很多人就认为说啊，耶稣基督他软弱啦，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你这样想的话，就把我们的主耶稣看扁了。我们的主耶稣，他胜过所有的苦难了，他怎么可能在临上十字架之前，软弱到说：“哎，我要逃避。”千万不要这样想哦，你的神比你想象的伟大多了。第四点，他被撒旦势力垂听，并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这个怎么这样讲？他在撒旦势力下，蒙垂听，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哈。那些势力呢？写清楚一点哈。那些势力试图在他登上十字架、实现预言、完成救赎之前，在科西玛里面杀死他哈。那这个是Deck Bible 的这种看法哈，就是那个第三种看法，不要在克西玛尼园的时候呢，就被杀了。好，第五点哈，他从苦难中学会了顺服。第六，他因受苦而变得完全。第七，他受过苦得以完美。他为所有服从他的人赎罪，成为永远得救的创造者。他照麦基洗德等次成为被神呼召为大祭司。所以就是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呢，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我这边只是做一个很快的整理。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啊。我们今天有一个伟大的目标，要把第五章讲完了。那下一大段呢，就讲到劝勉我们要长进。你知道耶稣基督的苦难完全，你知道他是大祭司，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随时可以进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或者是进入随时的帮助，对吧？所以，希伯来书作者，我认为是保罗哈，他劝我们要长进。所以，我们今天有不长进的基督徒，你是长进的基督徒，你才会来学希伯来书。你才会忍受刘牧师逼着你写作业，你是在苦难当中愿意继续顺服下去，那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啊，真的是不容易啊。但也这证明了一件事情，你愿意在人世间被一个牧师强逼要写作业。也证明了你已经有能力可以开始去服从主耶稣的命令。我这样子讲，可能你会比较明白啊。我真的为所有这些呢，愿意缴费来学习，愿意被逼着写作业啊。但我相信你写完作业一定很快乐，因为你会对希伯来书有很深入的了解。也可以教人家，为什么？因为你长进。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就是听觉迟钝，什么意思呢？有听没有懂，听不进去，没兴趣，不好听，听不懂，这是 十一点，第十二点，你看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啊，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神道理的初步，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这个干粮就是所谓的 strong meat 啊，硬的食物啊。新译本翻译哦，到这个时候呢，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你们已经信主几十年了 ，OK？ 可是呢，你们还需要有人再把神道理的初步教导你们，你们成了只能吃奶而不能够吃干粮的人。那么纵观这个前后啊，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呢、啊，就是耶稣基督如何成为上帝圣言信息的实质和实现。我们就是讲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耶稣，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么这个道就是耶稣，就是神的话 Logos。所以那个神的话的实现和实质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神圣言小学的开端。这些人都不懂，难怪还是婴孩，还不明白，还没有办法想象神的话是耶稣。哇，好难明白啊，不懂。但是这是小学，这是基本真理，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十三节，凡只能持续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个只能持续吃奶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信主了五年十年了，人家问你几个问题啊，什么叫公义的道理，什么叫仁义的道理，我不知道啊，牧师啊，什么叫仁义的道理 ？OK， 好，那什么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牧师啊，什么叫圣言小学的开端？你信主多年了，你还不知道，那不就是很丢脸了吗？你还是在吃奶。你信主几年之后呢？你应该是要可以教导人家咯，所以你一定要长进啊，你看到没有？你要长大，不要再当属灵的 baby 婴孩了 ，OK？ 所以他说只能持续吃奶了，不熟悉、不熟练，什么意思呢？没经验，或是这个原文是未刺穿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解释哈。没有经验，哎，关于这个仁义的道理，那仁义的道理就是公义之道 ，the word of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的话语啊。我们在穿属灵军装的时候，我穿公义的护心镜，对不对？主的道就是公义的道，就是在这里，出处就在这里 ，the word of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的话语，公义的道。所以亚兰文他说，他们不熟悉这种正义的语言，或是这种正义的表现。你会说，那什么叫做公义的话语？你如果是 baby 的话，你就一直会困惑，什么叫做公义的话语？因为他是 baby， OK。所以呢，热情版他说，因为每一个以奶为生的婴孩，还没有被公义的启示所刺穿。就是公义的启示呢，还没有真正进入到你的里面。什么叫做公义的启示？我在这边解释啊，仁义的道理就是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谓的公义的道、公义的话，最简单的讲，就是耶稣成为我的公义，他受死担当我们的刑罚，使我们在神面前称义。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公义的道，他的话就是公义的。基本上就是说，为什么 你接受耶稣基督，耶稣成为你的义，你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因信称义。因为我相信耶稣，我接受耶稣基督替我的代赎，所以我在神面前称义，我在神面前不会受到刑罚，不会受到审判。OK，那这个就是公义的话，公义的耶稣。对，基本上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要明白这一点，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有些人说，哎，什么叫仁义的道理？他可能是不知道，但是就证明他们是吃奶的。所以你们当中就，哎呀，糟糕了，我现在是吃奶的。耶稣所讲的话是公义，他自己就是公义，因为他代替你我受死了。耶稣成为我的义，耶稣他就是公义，所以他讲的话都是公义的话，非常公义的，他没有诡诈，他是诚实的，他是什么？他所说的话没有要骗人，他所说的话一定会实现。他所说的话都是实话。他说有一天他会回来，迎娶教会做他的心腹。啊，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他没有谎言的，他代替你受死，使你在神的面前成为公义，这就是仁义的道理。耶稣替你死，你只要跟着他，相信他。吃奶的人不能理解，但你今天理解了，所以你不是吃奶的，你真正的明白了。OK，14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好，那么这一13、14节也是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常常被引用的，为什么呢？我们要分辨什么叫吃奶的，什么叫长大成人。好，那这个长大成人呢，成为完全、成圣、成熟，与5章9节那个完全是一样的字，是不同的词类哈。长大成人这个地方我忘了是动词还是形容词，有一个是动词，有一个是形容词哈。所以跟第九节讲什么？看一下啊。第九节讲，他既得以完全，这个完全就是完美、成圣、成熟的意思。那么第14节，长大成人，长大成熟、成圣，所以这个是完全的意思。这个完全的人才能够吃干粮。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被呼召，都要做完全的人。马太福音5章44节，你们像天父的儿子一样完全。他造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下雨给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他就是这么完全。那你是完全的人，你才能够吃干粮。干粮就是 strong meat，就是硬的食物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窍被习练的通达。那这个心窍呢？英文翻译叫做 spiritual senses，是 spiritual senses，就是你的灵性的感官知觉那习练的通达。那有人说这个习练呢，就是借着习惯得以通达。那简单的说呢，对我们会说方言的，你怎么样？操练你的心窍，我告诉你，很简单，就是讲方言，因为方言是造就自己。你怎么样呢？你把你的心窍、你的属灵感觉操练。人有五官啊，那么你的灵眼、 你的灵鼻、你的灵嘴、你的灵耳、你的灵手，五官的感觉也有对相对应的属灵知觉。他说，这个属灵知觉你需要被训练，借着你的习惯去训练。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祷告的时候，用方言祷告，比如说我现在在为某些人祷告，在中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不停的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会看见异象啊，我可能会听见声音了，我的手会触摸到它，那这叫做被训练，一个习惯性的训练，通达，哇，就是通顺的意思。那原文直译就是说，因着熟练也被操练的判断力，就能够分辨好歹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操练你的分辨能力嘛？你要说，哎呀，刘牧师，我怎么操练约翰一书第四章的分辨能力啊？讲方言，参加恩膏聚会。热情版他说，但固体食物是为成熟人准备的，他们的灵性感官 （spiritual senses） 能感知属天的事物，他们透过自己的经验，充分的接受了训练啊，接受了充分的训练，能够理解什么是真正优秀，什么是邪恶和有害的。所以，当你这个在操练你的灵觉知觉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有些时候呢，有一个人新来的到我们教会，你马上可以感觉到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可以分辨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讲开玩笑，我自己在训练大家在讲语言啊，你在操练，那也是在心窍习练通达，你在操练启示啊，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操练启示啊，要叫做长大成熟啊，分辨好歹，好的不好的，这个人身上有什么怪东西啊？好的，常常的要操练啊，我们现在礼拜三晚上祷告操练啊。我们在礼拜三实体的时候呢，我们在放火啊，恩高啊，操练你的灵觉。我们现在很多人现在正在走成圣道路当中啊，一点点污秽的东西，他就开始打嗝啊。这是在操练你的灵觉，你现在要更多的恩膏，要把它完全的洁净，那都是在一个过程当中，那都是在操练你的灵觉。那分辨好歹，不是说只是分辨好歹而已，你做一个长大成熟完全的人，你必须要锻炼出一种新的道德规范啊。你是在外邦人当中更应该如此，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过毫无玷污、成圣的生活。所以你在操练 spiritual senses，操练、操练、操练，不是说你会发预言、会医病、会赶鬼、会看异象哦，好了不起哦，不是啊，弟兄姐妹，我们的重点是你分辨了，你自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火传学院或者是我们东湾教会在训练一批人，就专门在做超自然的服事，那是恩赐方面，那是在生命方面，记得哈，生命方面，我们的重点要成圣。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恩赐有一天都会没有，但生命永远长存。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你的重点搞错。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当中追求恩赐是彼此服侍。 你需要我，我需要你。但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有成熟的、完全的生命。好，细细讲啊，五章十二节，你们自称基督徒已经很长的时间了，应该是要做老师了，但是因为你们没有掌握真理方面，但由于你们在掌握真理方面的懒惰和迟钝啊，你们还是需要被重新教导那些基本的东西，你们根本没有成长啊，你们还是没有断奶的婴孩。这个哺乳是许多作家，无论是神圣的还是这个世俗的，他们使用的隐喻了，而是要表达宗教科学的首要原则。那些吃奶的，就是小学啊、幼稚园程度的啊，所以西语就是好像我是在学习嘛，婴儿学习嘛。但是我们已经学会了，那就是什么？吃干粮可以听生的道。所以有些人会跟我讲说，哎，牧师你讲的道好难好深哦。我在想说，难道你是婴孩吗？啊，对不起啊，我不是，希望没有这个冒犯到你们。我把你们当是成熟的人。基督里的婴孩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感觉迟钝，听觉迟钝，听不来；第二个对神的话缺乏经验，不熟悉，那是属灵的婴孩，或者是属肉体的婴孩。应该讲说婴孩有两个特点，不要讲基督里的婴孩，给他太好听了。OK， 那长大成熟的信徒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你是胜过苦难，顺从主，这一点很重要。你一定要经过试验，通过考试。第二个，你有教学圣道的能力，能够分粮给人家吃的。第三，你心窍习练的通达，具有分辨的能力。当然，我要讲应该有第四点，你要追求成为这也是五章十四节，应该讲四点。OK， alright， 好的，第七点，不熟悉。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原文是对义的道理没有经历，义的道理是十字架彰显神的义，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救赎道理，所以很多希伯来书的收信人啊，对救赎竟没有经历，无怪乎他们会跌倒被盗。好，心窍就是感官器，感觉器官如眼睛、耳朵、鼻子、舌头、上颚、手指一般的神经系统，这些器官如果适当的得到运动啊、使用啊，就会给人一种视觉、听觉、味觉、嗅觉、感觉的直接意识。有些人可以看异象，有些人直接可以灵里面感觉到。有些某些东西跟这个感官相对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到祝福跟完善，你就知道，好像你被提到三层天，你的感觉不一定。不只是只有视觉，那感觉那是很不一样的。那感觉可能是全方位的，你的感觉可能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你可能一直在星际太空当中，很快的超越很多的地方，甚至一跳就跳到第三层天主的宝座面前。我们 spiritual senses 锻炼心跳，就是说方言造就自己，就最简单。你让圣灵充满，改变我们的体质。为什么你要说方言？就是改变你的体质啊！我们现在前一阵子在跟大家训练啊，训练那光的洗礼。这我们人都是有光的特质的，我们进入到光里面，你的生命应该是闪闪发光的。耶稣说，我们都是以光啊。世界上的光， 耶稣说：“跟从我了，就不在黑暗里。你跟从耶稣久了，你也是光，你有这个光的特质啊！我们进入光的洗礼，我的洗礼改变你我的体质。有一天，你可能就是像光一样，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一下就过去了。这就是布鲁斯·艾伦讲的，要超越，瞬间移动。”改变你的体质，怎么改变？讲方言。你对属灵事物的敏感，你在恩膏聚会的时候领受从神来超自然的膏抹，打开意象，进入超自然的层次，属灵射箭啦、属灵带导啦、意志释放啦、预言启示，都是操练心窍的领域。属灵射箭班下个月哈，明年1月开始。欢迎来参加，但同时不要忘记，本段不是谈到属灵，不只是谈到属灵的知觉操练，更是表明属灵成熟者在属灵自然的层面有高超的分辨能力，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接下来是作业 ，OK， 简单回答这一些问题哈。那特别讲5章7节，5章8节的时候，特别是5章7节啊，那个说我4种看法，全部就直接抄笔记，这都是我的看法。我要你用自己的理解，你解释这一段经文，选一个、两个，你认为是什么？4种看法中，你认为哪一个你觉得与我心有戚戚焉啊，感动你的？好不好？第8节也是一样 ，OK。那第，然后啊，然后是非题，然后净身题 ，OK。阿肋肋亚，感谢赞美主，我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很快的讲了第5章，把第5章讲完了，感谢主，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谢谢主。这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希伯来书第5章满满的得到从神来的 Logos。 也求主让我们在研读的时候也被你的灵感动，让我们真的可以成长，让我们不再做属灵的孩子，让我们长大成熟。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阿们。 OK， 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啊。
有老师，我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立位这个支派，就是立位人他们这个祭司的这个制度，并不能够完全，就是怎么说，就是并不能够完成神的这个就是祭司的这个职分，所以神呢就也不能说废除吧，但是就是神就重新就是让耶稣以这个就是不是让耶稣，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来表达，就是说用这个新的一个制度，就是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祭司制度取代立位这个制度，可以这样理解吗？
OK， 耶稣从来没有说要取代 ，OK， 他是用不同的等次 ，OK， 那么犹太人他们还是以亚伦祭司来做他们的大祭司，现在当然没有了啊，但是。耶稣是那个麦基洗德等次，就是说他不是立位人，是犹大族的。那么麦基洗德呢，按照第7章我们会讲到呢，他是永远的大祭司，他是永活的。所以呢，亚伦祭司不可能做永活的大祭司 ,OK。不是取代。而你可以讲说人间的大祭司是后来大祭司的预表 ,OK, 那但是现在呢，如果 以色列复国了，圣殿重新盖好了以后呢，那保证有新的大祭司会出现。
那这个麦基洗德等次大祭司跟我们，就是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然后跟我们有什么？我们可以承接这个位分吗？
什么位分？
就是这个祭司。
我们是祭司的位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对，信了耶稣。
对，我们不是大祭司哦，你不要搞混了啊！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讲。OK，我们在启示录第一章也讲到，我们都是父神的祭司。OK，所以你跟我信了耶稣之后呢，都是祭司。意思就是，祭司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来侍奉上帝，就像当初神拣选了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才可以办理会幕的事工。OK，只有利未人可以亲近神。OK，只有祭司可以进入到会所里面。所以呢，这个是蒙召的人才可以做的。那今天你跟我已经信了耶稣，所以你跟我都是祭司，可以直接到神的宝座面前。OK，所以才有4章16节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了要做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因为你是新约的祭司，所以你可以直接的到神面前来，这就是差别所在。
好的，谢谢老师。
对，还有什么问题吗？哈利路亚，感谢主。好的，那请 Cathy 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学完了希伯来书第5章，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很扎心的，主啊，你的话语扎在我们的心里面。是的，主，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我们来顺从。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主啊，你已经经历了苦难，主啊，我们要完全，主啊，我们要真的是学习像天父那样完全。所以主啊，我们的生命要长进，要脱离这些婴孩的这样的一个开端圣言小学的开端，让我们竭力进入到能够吃干粮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程度，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真的是生命有成熟度的基督徒。主啊，我们不要做婴孩，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不要做婴孩，谢谢主，谢谢主，也求主持续的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请大家赶快继续写作业啦，OK。